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2月12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警告川普，一中原则事关美中合作的大局；另外，在台湾的美国人组织敦促川普建立台湾新政策；另外，日本抗议中国所说的日本军机的危险举动；波音公司将向伊朗出售80架美国的波音飞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针对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关于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束缚的言论，中国外交部表示，如果一中原则这个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以及两国在重要领域所开展的合作就无从谈起。这是引起震撼的川蔡通话10天以来北京发出的最强硬的反应。有关这方面的动向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政府就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言论做出了官方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有关的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一基础受到了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就无从谈起。我们敦促美国新一届政府和领导人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慎重稳妥地处理台湾问题，以免中美关系大局受到严重的干扰和损害。
中国官方还表示，中美关系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如果中美关系受到干扰，势必影响整个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中方敦促美方在处理两国关系方面谨言慎行。川普日前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大型基地，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而且坦率地说，中国并没有在朝鲜问题上帮上我们任何忙。这个采访节目在星期日播出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迅速发表社评，强硬表示，如果川普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就可以不再和美国合作，转而支持美国的对手，并且武力统一台湾。一个多星期前，川普接听了台湾民选的总统蔡英文一通道贺电话，并称蔡英文为蔡总统。之后，川普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北京的推特，一时间在台海关系方面掀起了一阵波澜，引发了争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川蔡通话回答媒体提问时，曾低调表示，这是台湾方面的小动作，改变不了国际上形成的一中格局，不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几天后，川普提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数十年私交的爱奥华州长布兰斯塔德为下任美国驻华大使，被认为有安抚北京之意。但是川普日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就华盛顿长期实行的一中政策所发表的评论，是未来川普政府可能采取的对华对台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走向，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管理学院的张明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是一个新人，完全没有经验的人， 肯定会出现一些不合惯例的事，是正常的。
将他自己的任性，那所以说他肯定会有一些这些事情，但是最终可能还是很快的会回到来。这些大国关系不可能太坏，不可能怎么样。
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指出，中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不会好到哪儿去，也不会坏到哪儿去。张明教授在预测美中关系走向时也表示了这样的观点。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与此同时呢，八个美国台湾人组织星期四联名致函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敦促他上任后建立新的台湾政策，让台湾领导人和台湾人民得到更多的尊严与尊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星期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让许多长期推动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台裔美国人感到鼓舞，包括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内的八个美国主要台湾人社团12月8号在给川普的联名信中敦促他持续发展出一套政策，提供更多尊严与尊重给台湾领导人与台湾人民，进一步提升两个民主国家的关系。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说，川普与蔡英文的通话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来再次强调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台湾不属于中国，台湾也不对中国宣示主权，他们是两个独立的国家。陈正义说，川蔡通话也提供一个机会，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最终或许能让台湾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不过也有台侨提醒说，川普的政策如何，目前大家仍不清楚，他与蔡英文通电话是否在打台湾牌，必须特别注意。前民进党美东党部执行长黄在天说，
那如果他是因为他正视台湾的存在，那当然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如果只是打台湾牌来给中国一点脸色看，那效果应该那个意义就减少很多。
目前是纽约地区台湾研究所所长的黄在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过去共和党总统里根、小布什都曾经在任期之初表达对台湾的友好和重视，但随后还是有所调整。川普是否会循此脉络，目前不得而知，但他希望川普上台后至少能够改变过去美国过于自我设限的做法。黄在天举例说，像台湾前外交部长陈唐山在返台担任公职前原来住在华盛顿，结果当了外交部长就无法再进入华盛顿，反而是有家归不得。黄在天认为美国无需如此过度，因为它造成台湾人民的不谅解。黄在天说，
美国的限制就是说你是哪一个层级的，你就不能够到华府，这样子，这个就是太过分了。你不必设限制这些，你也可以执行你那种非官方的政策啊。你也不必搞到这样，好像说对台湾很过度压迫，这样让台湾的老百姓也很不谅解。
台美人组织在联名信中祝贺川普在总统大选中胜选，也感谢他那通突破性的台湾电话。信中表示，他们代表全美台裔人士对川普大胆的同与美国有共享价值的民主体制领导人台湾总统蔡英文接触致敬。信中还指出，尽管美国认为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经常被错误诠释，而被认定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限制了台湾充分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联名信也说，尽管台湾是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也是全世界第22大经济，但他的领导人和人民 被美国和国际社会排拒，例如台湾的高层官员不被允许到华盛顿，台湾不能成为需要主权身份的国际组织成员，台湾公民被禁止进入纽约联合国总部。此外，联名信还说，美国目前与所有国家维持外交关系，除了朝鲜、伊朗、不丹和台湾，明显的是台湾并不属于这个国家群组里。八个参与联名信的台美人组织包括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全美台湾同乡会、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世界台湾人大会、北美洲台湾妇女会、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北美洲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美国本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日中关系方面，据美联社报道，日本抗议中国指责日本军机向中国军机发射干扰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说，日本认为中国的指责明显不符合事实。菅义伟说，他从防务部门得到的报告说，日本军机并没有对中国飞机进行近距离干扰或者威胁到中国军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他说，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军方单方面做出了不符合事实的宣布，损害日本和中国关系的改善，我们已经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严厉抗议。中国十日表示，中国的军机经宫古海峡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性远海训练，日本自卫队出动战机对中方飞机实施了近距离干扰，并且发射了干扰弹。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的前夕，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等人权运动人士聚集到台湾，共同谴责中国政府迫害人权，并且希望争取民族自决。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之后，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不仅台湾议题，包括争取民主、人权等议题，都将更受到国际的关注。杨宪宏还说，台湾不能独善其身，也应该关注其他地方受到迫害的人民，并提供必要的协助。台湾人权团体星期五举行一场名为《亚洲人权迫害与自觉》国际记者会，邀请受到中国当局迫害的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等人权运动人士发表看法。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扎西慈仁表示，为了争取自由民主与人权，西藏境内已经有145名藏人自焚，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够进行声援。
拜托，我是要代表600万的藏人，所以我要要求民进党政府以后不能向国民党低调的，因为西藏里面的600万藏人非常希望有一天国外的民主国家的人有人权跟民主教育的人可能会说会帮助他们。
扎西慈仁还说，藏人团体除了争取藏人的权益，事实上也很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曾声援刘晓波和一些维权律师，因为唯有中国走向民主，西藏才能获得自由。南蒙古大议会秘书长戴钦呼吁，台湾政府千万不能相信中国政府的任何承诺，也不要被中国的经济利益所诱惑。
请你们不要重复我们的悲惨而悲哀的历史，要利用你们曾经的勇气和智慧来维护台湾的民族自由、人权、法治。希望你们永远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榜样，建设好你们的家园。
戴钦还指出，中国政府在南蒙古不仅进行经济掠夺、愚民教育、宗教无神论，还利用国家机器残酷镇压，企图消灭蒙古文化。日本维吾尔协会主席伊里哈木表示，我们今天聚在一起，
就是要向世界控诉在中共统治下人权受到迫害的情形。
希望我们以今天为起点，更加轰轰烈烈地把这个运动做下去，直到我们得到真正的人权。
伊利哈姆还谈到，中国政府常常指责维吾尔人制造暴力事件，可是请大家理解，这些暴力事件是谁引起的？维吾尔人已经被压迫到没有容忍的余地。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表示，中国政府以一国两制骗取了西藏和香港的主权，也正以相同的伎俩哄骗台湾人。
台湾人绝不可以交出属于台湾人的台湾主权，只有台湾人才有权去决定台湾的前途跟命运，同样也只有香港人才有权去决定香港的前途。
陈浩天还说，中国的独裁是民主的公敌，中国的主权是人权的障碍，中国的统一是对东亚殖民的迫害。受中国殖民的亚洲各地，包括西藏、东突厥、南蒙古和香港，应该一起联合对抗。台湾关怀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杨宪宏还指出，台湾立法院渴望在这个月底通过难民法，让未来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人士可以在台湾寻求庇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警告他的欧洲同事说，欧洲以及全世界存在的威权主义兴起是非常危险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克里在位于汉堡市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
我们都看到发生了什么，太多的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腐败，与日俱增的威权主义，某些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更改宪法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媒体新平台上广为散播的假新闻，某些人真的在主张酷刑。让我说清楚，偏见、压迫以及晋升异议人士不能成为我们任何人的新常态。每削掉一点自由的基石，实际上就是在暴政道路上添加一块丑陋的砖石。
克里还说，乌克兰东部冲突以及俄罗斯占据克里米亚已经持续太久，他号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继续努力通过谈判为这些问题拿出一份和平的解决方案。他还表示，终结这场短期的暴力不能掩盖乌克兰建立繁荣民主的长期需求。为期两天的欧安组织部长级会议由来自57个成员国的外长参加，会议议程包括乌克兰的局势以及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由于德国目前是欧安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主持这场会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星期天的早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郊外的新海港外面发生了一起卡车炸弹爆炸，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这次爆炸针对的是保安部队和港口工人。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表示，他们制造了这次爆炸事件。这个组织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驾驶卡车进入海港外面的保安检查站，但是现场人士和警察说，卡车炸弹针对的是附近港口的税务办公室，当时数十名雇员和工人正在那里排队上班。摩加迪沙警察部队的指挥官比沙尔·阿布舍格迪上校对美国之音说，索马里当局目前正在调查驾驶这辆卡车的是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卡车早些时候已经停在那里。摩加迪沙港的经营者是土耳其的巴拉克公司，这家公司呢同索马里政府签署了20年的协议，负责对港口进行改造和管理。目前尚不清楚事件当中是否有土耳其人受伤。另外呢，据美联社报道，伊朗航空公司星期天与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签署了价值166亿美元的波音客机合同。伊朗航空购买80架波音飞机的合同是1979年以来伊朗与美国公司签署的最大一项合同项目。这批飞机将有助于改造伊朗老旧的航空业。伊朗官方媒体说，这批飞机当中有50架波音737和30架波音777飞机，飞机在10年内交货。 美国与世界其他几个大国去年同意放松对伊朗的制裁，换取伊朗停止集核项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一些共和党的议员对协议持反对态度，但是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是否会设法推翻协议。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月通过了法案，禁止向伊朗出售商用飞机。法案呢还需要参议院的批准，预计民主党人会接力阻止法案的通过。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会否决这项法案。伊朗现在有250架客机，大部分呢是1979年以前购买的，现在有162架仍在使用当中，其余的由于缺少零部件而停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虽然中国在中东越来越活跃，但是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不构成威胁，甚至中国与中东一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对美国也不构成威胁。报告建议说，为了确保中东的稳定，美国应该欢迎中国更多的介入中东事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报告说，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甚至与中东一些国家进行了安全合作。但是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的主要原因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特别是能源安全的驱使。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活动日渐增多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纠正中国国内东西部地区经济和安全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局面。报告说，中东是中国西进战略的一部分，也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的一路一带政策的一部分。报告说，中国在中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处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抗衡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过报告说，这个因素不是中国中东战略的重心。报告认为，北京的最后一个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国地位。报告说，中国在中东没有战略，至少没有公开表述的战略。中国在中东是一条谨慎的龙。报告说，中国在与中东国家的接触中展示了自己的小心翼翼。中国在中东国家中不选边站，不介入冲突和矛盾中。中国的做法就是尽力保护好自己在该地区正在扩张的利益。中国不对任何中东国家做出承诺，只是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和务实的外交和安全关系。报告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时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6年1月初，伊朗和沙特断交，但是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对这两个国家都进行了访问。报告认为，基于中国在中东的首要目的是能源以及纠正自己国家的发展不平衡，所以中国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并不构成威胁。报告说，中国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有共同之处，比如双方都希望中东地区稳定，并能够保障能源渠道的通畅。报告说，中东地区要实现温和的稳定局面，需要外部力量的巨大努力。报告说，这样一个角色，中国可能不愿意，也可能无力承担，而美国却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的重要的力量。所以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中国应该对美国的这个角色保持欢迎的态度。另外，报告认为，虽然中国认为美中无法摆脱大国竞争的局面，但是在美中关系上，中国希望保持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报告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美国应该鼓励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更多的参与中东事务，提高区域的稳定。同时，美国应该向区域伙伴保证美国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继续有效。报告认为，关于在中东保护美国的关键利益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国防部应该采取新思维和新方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星期五突然宣布因家庭原因不再寻求连任之后，香港的分析人士披露，北京最近对下届香港特首的选情做过摸底评估，结果发现梁振英胜选可能无望，即使选票勉强过半也会票数低得很难看，因而决定临时换将。有关这方面的分析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香港12月11号举行特首选举委员会的选举，这次选举将产生1200名选举委员，下届特首将在明年3月由全体选委投票选出。在选委会选举日两天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对媒体宣布， 我不会寻求在下次选举中竞选特首，原因是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必须照顾家人。香港媒体报道，梁振英一天前到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探视已经住院一个多月的25岁女儿梁琪欣，其病因未向外界透露。香港明报说，梁振英说的家庭问题不知与正在住院的女儿是否有关。香港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梁振英所说的家庭需要照顾可能是其放弃争取连任的一个原因，但是这并非主要原因。有分析指出，真正的原因是北京中央对这位民意支持率过低的特首能否赢得选委会的过半数选票失去信心，因而亮起红灯要他弃选。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梁振英突然宣布弃选是北京中央方面决定临阵换将。
我相信是中央方面的意见，因为我自己的中央从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梁振英在选委当中去拿票了是非常困难。北京做过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模拟，就发觉在一些现有可以影响到的选委当中，他最终是拿到多少票。最终呢，他们得出的结果呢是这个601票呢是不能传保证。去游说工作呢做得非常困难。而在这样的像五月访港期间呢，就受到大量的这种对梁这种的打小报告的告状。而在这个选举不是有这个高票能够连任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连地票都不保的情况底下呢，所以呢这个北京做出这个弃选的这个选项。
同吕炳权一样，香港时事评论员李怡也对梁振英突然宣布弃选感到意外。李怡也认为，这个让香港政界和舆论倍感突然的决定，可能不像梁振英所说的以家庭为重那样简单，而是北京的态度起了作用。
有点突然，因为之前好像都是说他要连任，然后北京都就说他一直拖那么久都不宣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那个名望很低了。如果一旦是参加连任的话，那很可能这个星期天选举那个选委呢，如果民主派占了300，然后就是反梁的也占300以上的话，那他就根本就可能没有机会当选。那即使当选的票数也低得很可怜，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面，就是北京叫他停的还是他自己停的不知道，反正就是应该是大陆叫的，中共叫他停吧，因为你这样子很难看啊。
一些评论人士表示，上次特首选举中仅以689票第一票当选的梁振英，在香港主政4年半，由于在政治上紧跟中央加紧控制香港的号令，对香港社会上关于政改和双普选等议题采取强硬路线。2014年占中雨伞运动以来，香港的言论出版自由空间更趋紧缩。铜锣湾书店事件凸显香港的人身安全也无法保障，不仅催化了本土派的离心倾向，撕裂了香港社会，也大大削弱了梁振英每况愈下的民意基础。香港浸会大学的吕炳权指出，香港特首的任期是5年，如果只做一任，政策难以保持连续性。他表示，梁振英本来以为可以争取连任，已经拉开架势，志在必得，但是无奈遭到中央临时叫停。
他最近呢也挺积极的，又拿着一张纸、一张账、一支笔，到那个区内见不同的人士，被呢就是为他的竞选工厂去热身，但是呢。突然间他宣布不去进于这个连任，实在是跟他以往的表态还有行动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错人的一个举动。连左派一些大佬像这个吴康明先生也觉得这个梁振英这次退出这个竞选工厂是受到这个中央的这个弃选，就是受到中央的一个所谓红灯，所以呢他才有这种自己宣称因为家人那个家庭的理由而不去竞选连任的。
评论人士李怡表示， 种种迹象显示，梁振英弃选非其所愿，而是大势所趋。有报道说，梁振英宣布弃选之前，曾跟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会面。北京的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在梁振英开完宣布弃选的记者会后不久发表谈话，对梁振英的决定深感惋惜，但表示尊重他个人决定。发言人说，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社会政治稳定上，梁振英贡献良多，并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推动中港交流合作上取得积极成效。港澳办希望梁振英能做好余下的工作，在香港和国家发展上继续发挥作用。香港专栏作家刘瑞绍对端传媒表示，梁振英也只不过是棋子而已，是不是用完机器，就看日后他可否拿到利益了。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其第二任上以脚痛为由辞职后，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国家领导人序列。谈到梁振英弃选对于香港的影响和意义时，评论人士李怡表示，表面上看梁振英不再连任是顺应了民意，但是中央牢牢控制香港政治的格局没有改变。
对香港的作用，就大多数的人来说呢，你觉得有点人心大快，就觉得是这么多年的反对呢有一定的成果。但是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呢，不见得会有一个，就是有对香港那个就原来的价值观，自由法治那个公务员体制这些这个公正啊廉政这些的价值观的沦落，不见得会有帮助，因为还是在中共的牢牢控制下面，已经造成的沉沦已经可能没办法再拉回去了，所以情况还不是乐观的了。
香港时事评论员李怡表示，12月11号，香港只有20万人有资格投票选举选委会委员，他本人并无投票资格，而对于选委候选人提名和功能界别的划分，北京仍在牢牢掌握控制权。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主权1997年回归中国后，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选举制度应循序渐进走向普选，但由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8月为香港特区新一届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再度设限，导致政改方案遭到香港立法会大笔数否决，下一届只能沿用上届选举方法，特区行政长官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而不能以香港民主派争取的普选方式产生。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强调继续同中国全方面的战略互动，但同时也提到了与美国，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加强关系。这份报告还强调北极地区国家在北极事务当中应该扮演的主导角色，并且呼吁进一步加强俄罗斯的对外宣传工作。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12月1日签署了新版本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这份文件仍然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提到在平等和互信的基础上继续全面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动，并加强与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关系。文件说，两国将继续携手合作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与此同时，这份文件也提到俄罗斯与印度的传统友谊以及俄印之间更深层的战略互信，同时强调继续巩固与蒙古的传统友好关系，并应同日本加强合作。文件说，俄罗斯仍然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支持与朝鲜以及与韩国继续发展传统友谊，并将全方面深化与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将与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加强合作。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使用传统友谊或者是传统友好等文字描述与印度、与越南、蒙古、朝鲜和韩国等国的关系，并强调与日本应更加睦邻友好， 但是在叙述与中国的关系时，文件中没有出现友好友谊那样的语言，而仅强调俄中两国应更多合作，共同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在继续与中国拉近关系时，俄罗斯没有忘记与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将继续推行这一外交政策。苏斯洛夫说，目前对俄罗斯极其重要的是，不仅仅要加强本来就已经很密切了的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还应该接近亚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拉近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甚至美国的关系，来平衡各种关系。在这一基础上，俄罗斯非常看重提升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更密切地与韩国、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加强互动。俄罗斯学者说，新版本的外交政策准则并没有把西方当成敌人，强调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有互动合作的潜力，并希望同北约对话。这份文件同时提到，独联体仍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地区。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也提到亚太地区对振兴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的重要，并呼吁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以及加强同东盟的合作。但有俄罗斯官方媒体评论认为，与几年前克里姆林宫大力呼吁加强与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关系，以及俄罗斯转向东方时的热情相比，这份文件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阐述没有新意。但学者苏斯洛夫说，不管怎样，亚太地区是全球事务的重点，俄罗斯必然涉足，不会袖手旁观。苏斯洛夫说，至少在21世纪的前50年，人们最关注的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因此俄罗斯是否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是否在这一地区发挥影响，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并对北极航道越来越感兴趣，中国也开始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更多合作。新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强调，北极地区的5个国家应该在北极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份文件说，反对把北极当成国际政治角力的平台，并强调北极航道是俄罗斯的国家交通运输通道。俄罗斯上一次公布外交政策准则文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2013年，这是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首次发布新版外交政策文件，因此备受各方关注。俄罗斯外交事务评论人士斯特罗康说，俄罗斯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出台之际，美国结束大选，英国公投宣布退出欧盟，西方体制面临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特别强调，俄罗斯应该加强对外宣传，俄罗斯的外交活动应该伴随宣传支持，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应该向世界更多解释莫斯科的国际活动。这份文件还强调，应该向世界更多推广俄罗斯的文化和价值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上星期五打破禁忌，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随后在推特上发文批评中国操纵汇率，对美国产品高额征税和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有分析人士揣测，川普可能是在挑战中国的底线，让中国在美中两国关系中的关键议题上让步。不过也有美国学者说，美国不应该把台湾作为交换的筹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高级顾问克罗宁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川普的做法是在试图制造新的操纵空间，让美国在与中国谈判中的立场更为复杂。美国政治时评节目主持人、前联邦众议员乔·斯卡伯勒星期二在新闻频道 MSNBC 节目上说，川普的策略也许是，台湾既然是对中国最重要的议题，那就先从台湾开刀。斯卡伯勒说，中国也许会想， 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就等于是在中国最在意的问题上让步，中国就会在朝鲜问题上和美国进行更多的合作。联合国安理会上星期通过新决议，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并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认为，中国严格执行对朝制裁是向朝鲜施压的关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学者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拿台湾作为与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谈判筹码不是一个好主意。葛莱仪说，
Well,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confuse our policies.
我认为把我们的台湾政策与朝鲜政策混为一谈不是一个好主意。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很重要，我们也试图与中国合作，比如说对朝鲜施压，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我们不应该把一个议题与另一个议题做交换。
川普的中国问题顾问、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川普是在向中国展示一种强硬姿态。他说，川普要与中国谈判新协议，他要让中国感到震撼。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北京认为川普政府正式把台湾作为筹码摆上台面，中国可以做出多种反应。金融时报星期二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说，北京方面可能会暗中拒绝执行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做冷处理。不过，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开始强烈批判川普是在给美中关系找麻烦。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文章说，川普不知道晃动一下中美关系的后果会有多严重，中国大陆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个邦交国，让台湾看到这就是和蔡英文通十分钟电话的代价。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的学者格莱仪表示，中国大陆现在还不至于对台动武，但是可以对台湾施加更多经济上和外交上的压力，就如环球时报所说的那样，拿掉台湾的几个外交盟友。川普的团队成员反复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不过有分析认为，川普打破外交禁忌，这是在试图推行一个中国政策下的新常态。格莱仪说，基于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很多方面长期以来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但是有些做法不妨调整。他说，
But there are some aspects of the U.S. relationship.
美国与台湾关系的一些方面只是一种操作上的功能，比如说哪些级别的美国军官可以访问台湾，台湾的高级官员可以访问美国的哪些城市。我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有理由，美国不妨重新审视一下这些做法。
格莱仪倡导美国和台湾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不过他表示，这不是为了减轻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It is simply something that I think would serve America's interest.
美台自由贸易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台湾经济繁荣，更加融入亚太地区的经济环境，我想这对美国有好处。台湾不大可能会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是多样化对台湾是一件好事。对任何国家来说，把40%的出口都集中在一个市场，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Economic ties with Taiwan.
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第一座以慰安妇人权运动为主题的阿玛家和平与女权人权馆于世界人权日正式在台北举行开幕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长期关注二战慰安妇议题的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董事长黄淑玲表示，台湾、中国及韩国的二战慰安妇阿嬷一起展开的反军事性奴隶制度运动，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人权史及妇女运动史上重要的一页。
这些阿嬷们对社会、对女性的人权与和平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因为他们坚持日本政府要道歉，坚持要承认对他们犯下的战争罪行，世界因而觉醒了。
黄淑玲董事长还说，联合国也谴责这项罪行，誓言杜绝国家性暴力再度发生在女性的身上。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从1992年开始协助58位慰安妇向日本政府进行求偿， 目前只剩下三位在世，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向台籍慰安妇提出正式道歉。代表蔡英文总统出席的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人权是普世价值，每一段人权受害的历史都不能被忽略和遗忘。
我们应该用文化的力量带动这个社会去面对，去正视受害的历史，从中来学习，来反思，从中来谨记人权价值的一个重要性。
郑丽君部长还说，她身为女性，为阿妈们的勇气感到无比敬佩，也对他们为女权运动付出的努力表达谢意。92岁的台湾籍慰安妇阿妈陈莲花出席了开幕式，感谢这么多人的关心和付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是陈莲花阿妈的好友，马英九曾经表示，对于慰安妇的遭遇感到痛心和不舍，也不相信慰安妇是自愿的说法，并多次呼吁日本政府要对慰安妇议题反省检讨。台湾慰安妇阿妈们透过艺术创作抚慰心灵的37件作品也在人权馆当中展示，其中31件也已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5件。民众在人权馆还可以看到当年招募台湾慰安妇的电报、受害女性被送往海外时的渡航证，以及慰安所当中所使用的保险套等5件。加州韩美论坛执行长 Phyllis Kim 宣读了日裔美籍参议员麦克本田的信件，内容指出，日本政府必须面对二战慰安妇的问题，除了进行补偿之外，还应该正式道歉。本田参议员还说，我们将一起为慰安妇阿妈们争取尊严和正义，而人权馆的成立就是最好的方式之一，也可以教育下一代历史上曾经发生如此不幸的事件。历经12年筹建的阿妈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除了展示二战慰安妇的史料，未来还将致力于推动性别与人权的观念，并且与中国、韩国的慰安妇纪念馆进行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美国人过圣诞节的时候喜欢在客厅里摆一棵圣诞树，并且在上面挂上各种装饰和彩灯。据说美国全年的圣诞树销量在2500万到3000万棵，而其中的一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场。东北部的纽约州就有专门种植和销售圣诞树的农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张真的报道。
圣诞树呢，是美国人过圣诞节在家里必不可少的一件装饰品。美国人购买圣诞树的选择非常的多，购买的方式呢，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是对一部分美国人而言，到农场去购买刚从地里砍下的圣诞树，才具有过圣诞节最正宗的节日体验。
圣诞节前夕的一个周末，位于纽约市北部50公里外的威尔金斯农场入口停满了各种车辆，人们大多来自周围的威彻斯特郡和纽约市。农场种植了大约25000棵杉树，其中一些已经存活了10到12年，高度在7到10英尺的道格拉斯冷杉和弗雷泽杉树将被人们选中，完成他们从农作物到圣诞树的最后旅程。对于农场经理兰迪·普拉特来说，这是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砍下的每一棵树，我们都会放在机器上摇晃一下，把散落的松针摇晃下来，然后用网兜装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帮你把树绑在车上。
农场在圣诞节前的3个星期的营业额占到全年的15%到20%。 但是去农场并非美国人购买圣诞树的唯一选择。自从90年代以来，塑料制作的人工圣诞树因为价格便宜、购买方便、易于存放和重复使用等原因，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节节攀升。不过对于威尔金斯农场的顾客而言，天然圣诞树带来的节日体验是独一无二的。
我的家人喜欢一起到这里来，我们在地里挑一棵树。到去年为止，我们一直是选择自己砍树，这是一家人共同参与的节日活动，不像是塑料圣诞树那样买回来放在那里就行了。
我喜欢天然树，因为树枝的味道闻起来很香。有两年我们买过人工树，但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一直都买天然树，所以这里有怀旧的成分。
威尔金斯农场出售的圣诞树价格一般在70到150美元，而在购物网站或商场里，美国人花差不多的价钱可以一劳永逸地买一棵尺寸相当的人工树。农场经理普拉特说，在价格方面，天然树的确无法和人工树竞争，但人们到农场买树考虑的不仅仅是价格。
Here on our farm, we plant between 1500.
我们农场每年砍伐大约1000棵树用于销售，但是我们会在第二年栽种1500棵到2000棵树。这些树种在地里，释放氧气，成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塑料的圣诞树在生产和运输的过程中，只是消耗石油等自然资源而已。这些树在圣诞节过后会被回收，分解成碎块，用于园林中保护植物根部的覆盖层。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在11月底呼吁全州居民在年终节日期间购买本州农场种植的圣诞树。库莫说，纽约州圣诞树农场数量位居全美第四，天然圣诞树的销售为纽约州产生800万美元的经济影响。和两位朋友一同来农场买树的曼哈顿居民雷蒙德说，他们虽然没有听说过州长的声明，但是愿意响应州长的呼吁。
在纽约市的街头一些临时搭建的市场，你也可以买到很漂亮的圣诞树，但是我听说很多都是加拿大进口的。
圣诞树农场主行业组织全国圣诞树协会说，美国总共有大约15000个像威尔金斯这样的圣诞树农场。圣诞树种植业给美国经济创造了10万个全职或兼职的就业机会。在威尔金斯农场，这些就业机会的受益者主要是来自周边地区的20几名中学生。
这些孩子都是在收获季节来临时帮工的，他们在夏季和秋季帮农场收割苹果和南瓜，然后就是圣诞树。他们都是住在离农场不到5分钟路程的中学生。
市场调查显示，今年的圣诞节，美国千家万户的客厅里摆放的圣诞树中，有80%是人工树，只有20%是天然圣诞树。不过在威尔金斯农场工作了40多年的普拉特并不担心。他说，生活中有些东西是可以被模仿的，但永远不会被取代。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呢是肖华，导播呢是张燕。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环绕地球飞行的第一位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说过，袖手旁观，任凭命运主宰，无动于衷，不是人类应有的行为方式。约翰·格伦12月8号去世，终年95岁。这句话是他一生的座右铭。1939年，约翰·格伦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学会了开飞机。在他主修化学的校园岁月里，格伦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飞行课程。1941年珍珠港遭遇袭击后不久，格伦投笔从戎，加入海军陆战队，在二战期间驾驶飞机在太平洋战区作战，后来又参战朝鲜半岛冲突。1959年新成立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招聘试飞员，在508名候选人当中，格伦等七名男性被选中接受宇航员训练，他们是美国的太空先驱水星七君子。格伦没有如愿以偿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个美国人，但他后来成为第一个进入深太空的美国人。1962年2月20日驾驶友谊七号绕行地球三圈，当时公众很少有人意识到太空飞行的危险。当时的美国航空航天局飞行主任吉恩·克兰茨说，风险极高，当我们让约翰·格伦进入火箭舱内时，那是宇宙神的第六次飞行，前五次飞行中的两次发生了爆炸。在水星飞行计划后，格伦没有被安排参加阿波罗登月计划，颇为沮丧。1964年离开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在后来的十年，他在私营行业工作，后来开始竞选美国联邦参议员。两次失利后，格伦1974年胜选，成为联邦参议员。格伦出任代表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长达24年。在他告别政治生涯之前，77岁的格伦作为发现号航天飞机的机组成员参加飞行，成为飞入太空的年纪最长者。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约翰一生都在打破障碍，从作为二战和韩战中功勋卓著的海军陆战队战机飞行员保卫我们的自由，到创下最短时间横跨大陆的计划，到以77岁高龄成为触摸星星的最长者，美国第一批宇航员中的最后一人离我们而去。但是在他们榜样的激励下，我们知道未来鞭策着我们继续向苍穹进发。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